请的题目算是延续去年还没查考完的经卷，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第八讲。那我们从早上有提到，整个希伯来书这个经卷有一个主题讲得非常的彻底，非常的完全，而且在耶稣来之后，这个主题也有相当的需要要把它阐明清楚。整个新旧约圣经66卷，就是这一卷把这个主题讲得相当的透彻，就是我们上午所看的，把耶稣基督是我们大祭司这件事情做一个厘清，而且把它阐明。所以我们上午讲到了两点，根据希伯来书的两个经节，第一个就是希伯来书2章17节的提到，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那慈悲忠信，慈悲就是怜悯的意思，所以这个大祭司是充满怜悯的，可以体恤我们的软弱。第二个，忠信的原来的意思是忠心的。为什么忠心？他也是靠着对神话语、对天父交托的一切的忠心，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成为我们的大管家，并且以此胜过了所有的试探跟试炼。那第二个是我们早上提到希伯来书4章14节提到的，这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。已经升入高天是怎么样升入高天呢？是从天降下依然在天的方式来升入高天的，只有他一位，没有别人是这样子了。那尊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早上提到尊荣世界上多得很啊，所以它真正的意思，原来原文里面是用至大的，是比较级的，是至大最大的。怎么个最大法？早上我们有翻经文啊，他的王位是直到永远的，他的国度是无穷无尽的，他的权柄是在万有之上的，而且不止如此，他超越我们众人之上，贯乎我们众人之中，又住在我们众人之内，充满一切，是这么个大法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再来看希伯来书，他有第三个面向来切入耶稣基督是大祭司的这个主题，提到的哪一个经节呢？我们一起来看希伯来书5章9节到10节。希伯来书5章9节到10节，9节，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10节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阿们。大家也在10节看到大祭司这三个字，有没有？他提到他是怎么样的大祭司呢？叫做蒙神，而且重要在这里，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。什么就是等次？简单到字面跟原来的意思就是同等的啦。那问题就来了，麦基洗德是谁？他又是什么样的存在？其实麦基洗德是旧约创世纪啊，创世纪的一个人物，而且是谜样的人物。旧约提到他的经文超短啊，反而在新约圣经讲的还比较多啊。怎么个短法呢？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创世纪14章17节到20节。旧约圣经第一卷哦，创世纪14章17到20哦，17到20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，索多玛王出来，在沙维谷迎接他。沙维谷就是王谷。18节，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，他是至高神的祭司。他为亚伯兰祝福说，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，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。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。阿们。所以哦，这个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哦，讲得更详细，讲到5、6、7、3章，这个麦基洗德到底什么人物，他就像以前我们布袋戏哈，我们中南区云岭有布袋戏嘛，布袋戏以前那个，好了，不知道就算了，我提一下而已啦。以前那个云州大儒侠史艳文，有没有？里面有一个对手叫做常敬仁，从天而降，对，来无影去无踪啦，啊，就是这样子，也没有交代前，也没有交代后，突然出现啦，然后跟亚伯兰，就是亚伯兰有个互动，什么互动？ 简单讲就是这个麦基洗德为亚伯拉罕祝福，亚伯兰祝福，亚伯兰把十分之一献给他呢。我们提过亚伯兰有一种很特殊的，有这个先祖有一个很特殊的个性跟特质是什么？他邻里分辨得很清楚。他在当代当世代里面，甚至历世代以来，亚伯兰有一个特征啊，他在邻里分辨得很清楚，他很知道前面是什么存在，有没有神在里面啊。他说这个动作其实就是简明啊，十分之一可以献给谁？是神啊。那时候没有规定十分之一啊，知道吗？十分之一是又经过了好几百年以后，有了摩西五经，在西乃山上宣布啦，才说啊，多少多少十分之一怎么样怎样，大家知道吗？这个时候叫做族长时代，没有这样规定啊，可是就是形成一个例啦。在希伯来书哈、有其他经文，我们时间关系，因为教务交代小弟，我们3:10左右要结束，我要把这个交代清楚，所以我讲得很快啊。希伯来书说哈、所以位份大的为位份小的祝福，所以在这里大家知道吗？亚伯兰跟麦基洗德谁位份比较大？麦基洗德这个谜样的人物啦，他是至高者的祭司，亚伯兰知道，然后又现在限十一，怎么个限十一？所以希伯来书就比较了5、6、7、3章里面就比较了，说不是只有亚伯兰向他限十一啊，等于后来在亚伯兰的腰子，原文腰子，希伯来书腰子里面的以色列跟利未支派众大祭司，祭司也借着这样在亚伯兰的腰里面向麦基洗德献上十一啦。所以在这个等次上，我讲逻辑啦，在等次上，亚伯兰也好，以色列也好，利未支派也好，亚伦大祭司家族也好，所有的祭司家族也好，在等次上是比麦基洗德怎么样要低，就是这个逻辑三段论证，大家回去再慢慢看，这样知道吗？好啦，那麦基洗德的等次在讲什么？故事在旧约创世纪14章只有讲这么几节、没有交代前，没有交代后啊。感谢主，后来这个人民样的人物怎么把它解出来了？就圣灵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把它讲得更清楚。怎么个讲法？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7章，请看第7章的1到3节。希伯来书第7章1到3节，这里讲的比创世纪那里的经文更清楚啊，是神启示的。第1节，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本是长远为祭司的。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，就迎接他，给他祝福。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。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第3节，他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始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好了，就这3节哦，继续讲麦基洗德，讲的大家仔细想一想，资料啊，比创世纪那个文献更清楚，有没有？等一下我们来解释哦。接下来第7章的4节下来，就是刚才小弟讲的那一段啦、叫做三段论证啦、在论为什么耶稣基督远远超过人间所有的祭司大祭司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还没有大祭司跟祭司系统啊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大家看那个第5节中间啊，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，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，身中生的原文是腰啦，腰际啦、这个以后再解释啦、管生殖系统的啦，所以他虽然没有 DNA 的概念，没有基因的概念，也不知道什么叫精子跟卵子，他那个时候知道啊，腰际那子孙都在家啦啊，所以亚伯拉罕向他敬拜，然后献上十一，等于在腰里面的这些所有以色列的后代全部都向他献上十一啦，这样理解吧。那我们继续看前面哦，所以这个麦基洗德什么存在，我们继续看第7章，因为第1节就是刚才在创世纪的经文已经提到了嘛。撒冷王，什么叫撒冷王？撒冷王就是希伯来文的发音，撒冷就是 shalom， 就是平安啦、平安就是 shalom 啦、所以撒冷王他把它翻出来嘛，后面叫做平安王，有没有？第2节最后啊，那王希伯来文的发音是什么呢？我不是在卖弄啦，因为他这个跟名称有关，王就是 Melech， 公义的希伯来文叫 tzedek。 好了，那我念这个音你们就稍微连结性啊，麦基喜德啊，麦基就是 melech tzedek， 就是公义王。所以麦基喜德不是一个名字，它是一个称谓。麦基喜德是以希伯来文来讲是一个称谓，什么意思？他的意思就是公义王。什么叫公义王？有义的王啊，公义的王啊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所以他的名称同时出来，这一个谜样的人物啊，只知道称他为平安的王，只知道称他为公义的王。好了，所以这公义王大家看呢、啊，他用希腊文把它翻出来，第二节的中间就是仁义王，仁义就是公义啦，不是仁爱跟公义啦，就是公义的意思啦，原文只有公义啦。重要是第三节，大家再看一次第三节，重要在这里。所以麦基喜德的等次到底是什么等次啊？他就是麦基喜德哦，无父无母无族谱，无生之死无命之终。大家想一下，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死，这个如果换成今天我们听得懂的大白话，叫做自己有的，这样听得懂吗？无爸无母无生，家己有的叫做自己有的啦，自由啦。后面叫做无命之终，就是我们现在大白话叫做永远有啦。所以第三节换成今天的大白话，四个字叫做什么呢？自有永有。我告诉各位，你们都有圣灵啊，只有谁可以称为自有永有？神。可是我们常常说啊，旧约里面那个称呼啊，耶和华、啊、四个子音没有母音的希伯来字母，又翻成亚威啊，亚什么东西啊，耶和华无所谓啦啊，那个叫做自有永有。我现在告诉各位，那个其实原来的意思不是自有永有啦。神啊，在神向摩西的自我启示，因为当摩西，大家回去看出埃及记，现在不翻了，我要赶快讲哦。神跟 摩西跟神说，你叫我去跟我的弟兄讲，是你差我去的，那如果他们问我说是谁差我来的，我怎么讲呢？然后神就怎么讲，我们那里翻成你就说啊，是那个自由拥有的啊，差你来啊。中文翻译是这样子，原文不是啊。我念给大家听哦，我念不是要卖弄了，我是要解释他的意思啦。希伯来文神就这样讲，用三个字 Eye Esher Eye。 Eye Esher Eye 是什么意思？它是连续两个动词，所以神用两个动词形容自己耶。 Eye 就是我是，如果翻成中文就是我是啦，我是那个我是，是是动词啊，一直动词啊，我是就是我是，没有自由跟拥有耶。所以翻成希腊文叫做什么呢？叫做 Ego Emi Ho On。 Ego Emi 就是我是， Ho On 我是那个一直是的。大家还听不懂对不对？来看耶稣讲的你们就懂了。神的存在是什么？他是说我就是。什么叫我就是？哎，你到底是什么啊？话好像没讲完啊。因为我说我是什么？我是男人，我是传道，你是门徒，你是信徒，会不会？你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后面都会加一个东西，这叫术语阻隔啦，文法上啦、哦、一定会加个东西嘛，不然你觉得话没有讲完嘛？会不会这样子？你们自己想一想哦。可是没有神怎么形容他自己？我是，我是。什么叫我是？我讲白了就是，他就是一切，一切都是从他而来的，没有他，没有一切可以存在。他是始，他是终，他是阿尔法，他是 Omega， 他是时间，他是空间，他也可以结束时间，结束空间，依然存在。万物万有都是从他而来的，没有办法脱离他而存在，叫做我是。这样理解这个概念吗？好，那耶稣怎么形容自己？我们来看两节就好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，请看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，耶稣两千年前讲的、啊、上面可以看上面、比较快。所以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死在罪中，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。 各位，你们看那个上面叫做我是基督嘛，你们看中文和本旁边基督有没有点点点，那叫做假咬啦。因为后来的人没有真理的圣灵啦，他说怎么会只有我是呢，所以就加入了基督，很多很多版本就加入基督，不管是英文日文或中文的点点点，就是原文没有的啦。耶稣在讲什么啊？那你再想一遍哦。耶稣说什么？你们若不信我是，希腊原文就是你们若不信 ego me， 就是这样子，不是我是。那我是是什么？哎，难怪这些人听了哈，你看听了反应全部都要拿起石头来砸死他，因为希伯来人很清楚啊，只有一种存在可以自称为我是，这样了解吧？什么存在？神。所以约翰福音叫做特殊福音书、第四福音书、属天的福音书、属阴的福音书，他在讲什么？神观。我讲的有够快了，不然讲不完了。神观啊，老约翰到九十几岁的时候记下来的、精选过的，叫使徒约翰精选集，就是约翰福音。当时的教会出问题了，因为一堆人信耶稣啊，已经搞不清楚耶稣是谁了，开始说他是儿子，开始说他是谁了，开始不相信圣灵了，觉得洗礼也要改了。所以九十几岁快接近一百岁的老约翰觉得不行，我赶快再写。我问你们，我这样讲你们就知道约翰福音是什么存在了。约翰福音是西元九十年到一百年写成的，约翰已经九十几岁了，他为什么要写这个福音书？因为已经有其他很多福音书存在了，知道吧？马可、马太、路加跟其他，后来被选的是三卷嘛。今天如果腓立门书房要帮你出一本书，你要去写一本已经有很多人写过的书吗？了解小弟的意思吗？今天如果腓立门书房，我们总会的书房邀请你来写一本书，根据你的信仰体验跟信仰认识来写一本书，你会写一本腓立门书房已经很多人写过的主题跟以前人写过的书吗？没啦，没处理啦，你也写不过别人。你会写什么书？你会写现在认为对教会很重要的、教会缺乏的、可能已经疏漏的、然后别人没有注意到的，这样知道吧？约翰福音就是这样出来的，所以他的神迹是挑选过的。他还讲一句耶，如果真的要记载的话，连天地都装不下了。你说夸张吗？也不夸张啦。可是他是精选过，包括那些东西都是耶稣特别讲的，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，大家有没有发觉？所以约翰福音书不是对观福音书哦，为约翰福音不是对，前三卷才是，又叫做福类福音书。他还记载什么最重要的观念，叫做神观，还有其中一个快被忽略掉，而且两个快被忽略跟搞错的圣礼跟得救相关的，一个是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圣餐礼，还有约翰福音十三章的洗脚礼。因为教会在变质啦，那个时候啊，教会已经被建立超过半个世纪啦，六七十年了，跟现在一样。我们话拉回来，所以耶稣讲的是什么？他说你们若不信我是，这一句话有多强大你晓得吗？我们来看后面，我们请看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六节。约翰福音十八章第六节，客西马尼园里面的事情啊，大家注意到这里有个神迹哦，你们或许没有注意到啊。哦，我从第五节啦哈，他们回答说：“找拿撒勒。”第四节啊，第四节，四节到六节，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，就出来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找谁？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找拿撒勒人耶稣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。”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。第六节，你看哦，再记载一次，当耶稣说“我就是”，发生什么事？有一股台风扫过吗？还是龙卷风吗？还是大地震？他说 ego me， 砰，全部的人倒光。哎，你有没有看到第六节？不是吓倒，也不是软脚，哎，神的自我宣告，我是 ego me ho on。 好了，我讲这样大家清楚了吗？所以我们再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七章，我们很快把这个主题结束了，我们要其他四个主题。我们翻回来希伯来书第七章，所以啊，第三节在讲这个，但是最奇妙的第三节后半节，希伯来书七章三节后半节，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中，讲的就是那个 从一开始就存在事始事中神本身啦、麦基洗德其实是神来的啦，这个神秘的常敬人是神来的，亚伯兰他自己体会到了，所以献上十一又让他祝福。啊，接下来呢，哎，大家看最后这半节有没有怪怪的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，怪在哪里？我问大家哈、哦，在时间空间下面是麦基洗德先存在还是神的耶稣先存在？麦基洗德嘛，所以这句话讲错了嘛，真正要讲的话应该是神的儿子乃与他相似嘛。我举一个例啦哈、哦，今天如果有一个阿嬷带一个孙子来到教会，加一教会，那你看到这个阿嬷跟孙子啊，不管是女孙子还是男孙子，就说哦，这两个面像面露啊，生得很像的，懂得我的形容吗？你会怎么讲？正常的讲法是说啊，你孙子很像你的，对吧？啊，如果这样讲，哦，你有够像你孙子，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？怪在哪里？怪在哪里？在颠倒啊，是谁像谁？先来的那一个被像吗？我这样用逻辑学，你们搞得清楚了吗？啊，第三节相反呢，他那时候麦基洗德创世纪亚伯兰看到那个人物是与神的儿子相似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讲错了？啊，原文都是这样子，没有讲错、哦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讲什么？是谁先存在？我告诉各位，叫做耶稣啦。耶稣先存在哦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在我们神学上叫做什么？一个叫做信仰上的耶稣基督，一个叫做历史上的耶稣基督啦。历史上的耶稣基督是2000多年才来的，历史就是时间、空间、事件、人物等等等嘛，大家知道吧？历史上的耶稣是，可是这个耶稣啊，叫做耶稣的先存性。早在灵界里面早就有啦，怎么个有法、啊、怎么个有法？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又是约翰福音，他就是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件事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啊，我们很熟对不对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第二节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这个道啊，大家不要想得太高深，它的原文就是话啦，说话的话，公为的为啦。N-I-N logos 一开始就是这个话，原意是这样子，一开始就有这个话，这些话是向着神的，这些话就是神，这个话一开始就跟神同在，而且这些话什么话？我们看哦，14节最伟大的神迹来了。这些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。话本来是看不见摸不着，什么话？神的话。那这个话，这个道跟这个话指的是谁？耶稣，这样知道吧？因为约翰福音要讲耶稣的来到，这个一开始就有的话，太初是太初到还没有时间空间之前啊，那个开端啊，不是时间的开端啊，更早就有了话，话跟神同在，话就是神。可是这个话现在来到我们中间啊，所以、哦、大家看，要看出来哦，你从创世纪可以看出耶稣来哦。哥林多前书使徒保罗就讲了，在旷野中跟着你们的灵磐石就是基督。大家会不会觉得保罗发疯了？旷野那个时候离耶稣来已经离了1500年到1600年了，那个时候哪有耶稣？耶稣哪有出生啊？可是保罗说，在旷野中跟着百姓的灵磐石，哦，这很厉害，找出来了。哥林多前书10章4节啊，那磐石就是基督，那个基督是信仰里的、灵界里的，知道吗？虽然还没有来到世界上，还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耶稣来的，他是真正的主，生命的主，万有的主。怎么讲？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一章哦。就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了，请看创世纪第一章。神是什么造世界的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？神是用说创造的耶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重点？那大家看、哦、我念得很快哦。第三节一开始有没有神说这两个字？你可以把它圈起来。第5节有没有神称？ 第六节神说，第九节神说，第十节神称，十一节神说，十四节神说，二十节神说，二十二节神又赐福，二十四节神说，二十六节神说。好了，你回去慢慢找。整个时间、空间跟万物的形成，神没有拿着钉子跟锤子在那边敲，哎，都是咱讲出一支锤。可是神出一支锤，啊，咱俩出一支锤是天差地别，都是说说说。这个说说什么？就是约翰福音里面那个 logos， 就是道，就是话。所以为什么后来有真理应许圣灵的，他们都领受了，有没有？我们早上有念过，万有都是从他有的，被他所造的。旧约也是这样讲嘛，他就是那个智慧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本身。好了，所以我们说回来，说回来，麦基洗德等次，我们再看一次希伯来书五章第十节。希伯来书五章第十节做一个小结论，再继续。所以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耶稣啊，是麦基洗德等次的，所以就是神等次的大祭司，是神自己来担任的，不再是人啊。这是第三个面向，大家体会这个神观的观念，大家就体会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四个面向。希伯来书提到第四个面向切入一个大祭司的，请看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八节。七章二十八节，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，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，乃是成全到永远的。阿们。各位看到这里在讲大祭司，连是讲能力大祭司，然后这个两个大祭司主要的观念在哪里？在后半节，立儿子为大祭司。以前律法在地面上的大祭司家族都是软弱的人，亚伦跟他的后代都算是软弱，会病会死会哭会犯罪啦，知道吗？这里在讲现在这个大祭司啊，已经来了，已经成全了，而且他一成全就成全到永远，就是他这个大祭司永永远远不卸任啊，不更换不卸任啊。后面的经文就是这样讲，是立儿子。所以第四个面向，就这个儿子是真神独生的儿子啊。来，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五章四节跟五节怎么阐述这个观念。希伯来书四章，五章四节跟五节，五章四节跟五节。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造，像亚伦一样。如此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阿们。这才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啦，就是从旧约的大祭司到新约的大祭司，没有一个大祭司是你自己去争取得到的啦，这是神特选的，照神旨意高立的。旧约的亚伦跟他家族的后代也是这样子，那耶稣呢？耶稣也不是自己突然跑出来，是怎么样？第五节后面说，来，大家看到第五节不是有那个双括号吗？有没有？那个双括号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的经文啊。所以我们去年讲过嘛，希伯来书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新旧约之桥，桥梁的桥嘛，它是新约经卷里面引用最多旧约经文的，所以这个作者很有这方面的底子跟背景了。好，引用这个旧约的经文，大家再回去用串珠圣经查了，不查了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。所以这个耶稣来担任这个大祭司不是自取的，而且他很特殊，也不是突然就被叫出来高立的，他是以儿子的身份被呼召出来担任这个大祭司。以儿子的身份，亚伦跟他的子孙都是从人所生的，是照着血脉的关系，血脉的关系，家族的系统，神的呼召被高立为大祭司。只有主耶稣，他不是出于肉体跟血脉的关系，也不是出于亚伦，也不是出于立位之派，是直接从神的应许，包括还有一个东西叫做神的启示，启示啊，就抓了哈，大家来讲，是这样来的。 所以他怎么来的？我们来看马太福音一章十八节，是这样来的。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我们上午稍微提到哈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。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的约瑟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所以玛利亚是怎么怀孕的？叫做童贞怀孕 ，virgin 啊，童贞怀孕啊，怎么怀孕的？不是从人的欲念，不是从血肉而来的，是从圣灵而来的。那这一个约翰使徒约翰怎么把它表达出来呢？有一个关键的经节，我们来看，请看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，这里有个关键性的经节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八节，我们中文和合本是这样写嘛？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看中文是独生子，对不对？原文跟某些英文版本把它翻出来了，翻出原意来。原意不是独生子，原意的那个字是神。我再念一次哈，原文呐，我讲原文大家不要感冒了，因为本来就是这个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神把它表明出来。神其实不是生啦，它叫做 monogenes， 唯一形成的啦。genital 应该不太像英文那个成的观念，就是唯一形成的神。父怀里唯一形成的神，那这个神怎么样呢？很奇妙，不是分开的哦。因为早上有人问我说，在神右边是什么意思？等一下就会讲到了，不是分开的。怎么不是分开的？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就在这样讲啊，你看见我不就是看见父吗？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。还有我们上午翻的那个从天降下依旧在天的人子，有没有？我们再来看那个关键经节，我们看约翰福音十章，请看看约翰福音十章。约翰福音的重点就是这个啦，神观啦。因为到那个时候已经太多人神观不正确了，然后约翰只好写出来啊。我们看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，那中文是这样写：我与父原为一。中文这么一种翻译法、啊，很容易让我们误解为原来是一，现在不是一啦，会不会？因为有个原嘛。我告诉各位，原文没有那个原啦、啊。原汁原味是这样子，我与父是一直是一，我加一直两个字进去的，因为它是现在时代 presentation 啊。一直是一，就是耶稣在讲什么？我与父啊，一直都是一，从来没有变成二，也从来没分开过，从来没有分开过，从来没有变成二，也没变成三，这样理解吧？耶稣，所以一讲完这一句，你看三十一节犹太人的反应是什么？没弟弟啦，他们听得出来耶，你在讲你自己是神，你这个耶稣你在讲你自己是神啊，啊，耶稣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的信仰不就是这样子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就是那独一神啊，只有神是一啊。好了，这就是真神独生的，是从来没有人看见，是从父怀里面单独形成的。所以耶稣是神独生的，而且成全到永远的大祭司，这是希伯来书第五个面，第四个面向。我们接下来看第五个面向，希伯来书怎么去剖析这位大祭司，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，请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。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。所以在这里第五个面向剖析的这个大祭司，这样写，用人类语言以及人类所能去体会观念，我们人类的智慧字词跟观念语义是受限的。我先讲，很多东西是我们很难用言语，不管是哪一种言语背景去表达出来，可是用当时以及我们现在的观念能够去接受字词形容的，就是这样子啦。 叫做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右边的大祭司，这是第五个形容词。那就来了，这么一讲，哎，传道坐在天上至大者不就是神吗？宝座右边那不就是成为二了吗？会不会这样想？所以其他经文也会这样写啊，其他经文也会这样写啊。我们继续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二节，继续在讲这个概念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了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各位看到这里继续在讲第二次，有没有？而且不是这里才讲哦，我们看前面的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，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的六十四节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说的是，然而我告诉你们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”耶稣自己也讲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也讲，那不是事实很清楚吗？神一分为二了吗？在物理学、在数学的范畴、在哲学的范畴，这就成为二了嘛，在宝座右边呢、啊。那这样现在讲 Trinity 三一神有什么不可以呢？四一神、八一神、十一神，反正都是一嘛，都分了嘛。其实不是啦，因为这是人类词汇的限制。坐跟站，我问大家，坐跟站哪一种比较稳固？坐的较特动嘛，对吧？不管你是坐的椅啊，坐的拖卡啦。所以刘大仙吼，有时候头晕呐、啊，地震来了，你赶快，有些人就会蹲下来或坐下来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坐就是表示稳固，那稳固在什么地方呢？稳固在神全能者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所以这个就是要从属灵的意义来理解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在右边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我们已经解出五种意思，刚好耶稣自己都有讲过。所以在右边不是一分为二，而是有属灵里面的解释。怎么解释？我们先来看第一种意义。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二章十九节，列王记上第二章十九节，这里在讲什么场面呢？列王记上二章十九节在讲，于是拔示巴去见所罗门王，要为亚多尼亚提说，王起来迎接，向他下拜，就坐在位上，吩咐人为王母设一个座位，他便坐在王的右边。阿们。拔示巴啦，所罗门王的妈妈啦，这叫王母，我们听不懂，对不对？如果常常看电视剧的华人，那叫个太后啦，皇太后来啦，皇太后来啦，万人之上的皇帝都要站起来向他行礼，拿了一个座位请他坐下，他才坐下，因为他是亲生母亲皇太后，你知道吗？坐在哪里？宝座的右边。所以在宝座的右边、啊、在以色列的文化传统里面、哦、右边为大、啊、那在我们华人的历史啊，华人的历史文化里面、啊、右跟左不一定，蒙古人的右跟左也不一定，所以在不同的时代里面右跟左有不同的。所以以前大家学过中文比较有印象的话，叫做哎呀他右迁呐、啊，哎呀他左迁呐、啊，有没有听过？啊，恭喜你右迁呐、啊，右迁不是搬到右边去耶，右迁叫做升官，有这个印象吗？所以以前在某些朝代啦，比如说有左丞相，有右丞相。这是以皇帝的方向来看哦，右丞相啊就是比较大的，在汉朝时期啊也是以右丞相为主相，然后呢在元朝时期也是右丞相为主相，可是先秦跟隋唐两宋啊就是左边为大啦，我们不管这些，我是解释啦、哦、所以在文化背景能够体会里面，右跟左是不同位置的，在以色列人希伯来的文化里面右为尊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王母王太后坐在王的右边，所以在神宝座的右边表示什么？尊贵性。第一个属灵的解释是有属灵的尊贵性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人子已经在至大者全能者右边坐下了，他稳固了，他已经有神那样的尊贵了，神那样的尊贵了，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我们看圣经怎么告诉我们， 我们来看诗篇十六篇十一节，请看诗篇十六篇十一节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这个经文啊，作诗的人被圣灵感动，后来也被神吹气肯定了，说在你，你就是神啊，至高至大独一的真神，在神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那我问大家，神的右手长什么样子啊？啊，所以神的左手没有力啊。啊，再来，他的手是熊掌还是虎掌？虎爪。欸，我告诉大家，这个不是在开玩笑，这是我很久以前神学院老师问我们的问题啊。一直讲神的手，神的手，那为什么不用左手呢？为什么不用两手呢？一直提右手呢？因为都是要营造出后来新约的结论，大家知道吧？让你知道在属灵里面以及他们传统用法里面，右边不是神独臂侠，左边断啦，也不是左边没力。你觉得神的左边会没力吗？啊，神的手像我们的人的手吗？应该也不是吧。这都有属灵的意义在，在这里属灵的意义，用人能懂的观念在形容神的右手有什么永远的福乐，有没有看到啊？那新约圣经有没有这样告诉我们？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，怎么讲耶稣基督的？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二节，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阿们。应许的福要因信耶稣基督归给信耶稣的人，耶稣就是一切福气的根源，一切福气的水龙头，一切福气的发源，是神的福气啊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啊，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，请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所以前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得到从天上来属灵的一切从神来的福气，要因信耶稣基督。这一节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告诉我们，要在基督里才得得到，都跟基督有关，有没有？所以神在神宝座右边坐下来，诗篇告诉我们是对的，神右手中永远的福气今天已经实实在在的来到我们眼前，也赐给我们了。所以在神宝座右边的第二个属灵的意义，就是从神来的福气啦。在神宝座右边是从神来的福气，耶稣是这样子，他就是所有从神来的福气呀。我们看第三个意义，我们请看诗篇四十八篇的第十节。诗篇四十八篇第十节，第十哦，第十。神啊，你受的赞美正与你的名相称，直到地极，你的右手满了公义。又来了嘛，又右手了嘛，老师不提左手，也不提双手，也不提什么手，这是一个属灵象征啊，不是神是独臂侠的意思啊，这样知道吗？也不是左手无力的。所以神的右手啊，满了神的公义，公义当然跟审判跟他的圣洁有关。那主耶稣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来看看一节经文就好，时间有限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，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这里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叫公义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其他一切自然就赐给我们了。神的公义就是神的义，什么是神的义？就是神看为好的，神认为好的就是神的义，神认为不好的就是不义，跟我们自己的背景、成长跟学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管你觉得多好，神不喜欢就是不义；不管你觉得多不好，神觉得好的就是义，是神的标准。是神的国跟神的义，耶稣就是一切神的义，所以他来第一次来啊，是为了拯救我们，开救恩的门；第二次来就为了审判啊，行公义啦，这样了解吗？第二次来啊，用他口中所出的道 成为利剑，这写在启示录里面啊，还有其他新约经文啊。耶稣就是神的义，神的义，他所有义的代表。第四种意思呢，我们来看诗篇六十篇第五节，请看旧约圣经诗篇六十篇第五节。诗篇六十篇第五节，求你应允我们，用右手拯救我们，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用他的右手，其实是神用他的属性来救我们。所以神的右手代表神的拯救，这样了解吗？神的右手不是真的只有右手，是代表神的拯救。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，请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佩服的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所以耶稣已经在至大者宝座右边坐下了，稳固了，他就等于是神的拯救，因为在神右边，神的右手，他就是神拯救的代表，也是神的拯救，这样了解吗？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使徒行传第四章嘛。神的拯救第四个意义，在神右边宝座坐下。第五个意义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十五节跟十六节。诗篇一百一十八篇十五节跟十六节，在义人的帐篷里有欢呼拯救的声音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，耶和华的右手高举，耶和华的右手施展大能。好了，所以小弟已经用十几分钟在讲这个，大家不要以为神的左手没有力耶，或变成独臂刀侠，不是真的只有右手，也不是只用右手，要是用这个人类所能理解的观念，以色列希伯来民族能理解的观念在解释属灵的意义，这样了解了哈。我已经强调这么多次了哦，不要再被这个物理化学以及字词给迷惑框住了，要不然你解释不通嘛，怎么左手没力呢？那这里在讲什么呢？连续讲三次，施展大能，高举，施展大能，都是借着神的右手。所以在神宝座右边啊，在神宝座右边，神右边坐下稳固啦，神耶稣基督就是神一切的大能，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大能啊。怎么说？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，就是这样讲的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三节，你们既然寻求基督在我里面说话的凭据，我必不宽容，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，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。看到了哈，谁在我们里面有大能，而且是神那样的大能？基督，基督就是神的大能。再来看一节，我们请看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，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。抱歉呐，小弟讲得很快，因为时间快到了，我今天把这个主题结束。彼得后书一章十六节，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，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，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。他的威荣，他的威荣是什么？跟他的大能是相关联的。耶稣基督有大能，他创造了世界，有一天他会来毁天灭地，把我们现存的天地像卷衣服一样卷起来，他会再造新天新地，这一切都是他的大能。他是天国的主，也是地狱的主，他是万有的主。地狱的主不是撒旦魔鬼啊，撒旦魔鬼只是被丢进去的俗烂尔啦，真正的地狱之王是耶稣。阴间死亡的钥匙昨天翻到了嘛，都在基督的手上，他是万有的主，独一至高的主，哈利路亚。他是大能，他是威荣，神的大能啊，这样清楚了吗？所以在神右边大祭司叫做坐在他宝座右边的，大家不要一直抢右边啊，抢右边啊，这都是有属灵的意义在的， 不是只有右边啊，左边后前面后边都消失了吗？不是，大家了解了哈，再回去要慢慢消化。我们继续来看希伯来书里面从第六个面向来形容这个大祭司，哪第六个面向？请看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，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，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，不是人所所造，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。阿们。我们前两天晚上又讲到这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是什么嘛，对不对？叫做圣所至圣所，原文是同一个字，又叫真圣所，又叫真帐幕，也叫天堂，其实就是教会啦，在地面上就是教会。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就是这神的国是一体的，是连结的，将来我们要去的地方，以及现在在地面上属神的教会，这是耶稣基督来造的。但是重要在前半节，我们再看一下十一章的前半节，基督已经来到，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。大家要看到大祭司的哦，前面有没有几个字？前面五个字啦，将来美事的。所以在两千年前，希伯来书作者正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对他来讲，这个大祭司是称以他的时间点，以两千年前这个希伯来书写信的那个时间点而讲，对他来说是将来，知道吗？那对我们来讲，有可能不一定是将来啊，因为已经过了两千多年了嘛，时间还在延续嘛，时间轴还在延续嘛，啊，不管了哈。他说将来没事的，那我们就以希伯来书这封书信来分析将来没事。我们就来看看这封书信里面，因为这封书信至少是一个结构分析，是一个整体嘛，十三章那么长，希伯来书这封书信提到的哪些美事，提到的哪些美事，我们快看过然后做个结论。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，这里提到了什么美？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，可以看经文，可以看上面了哈。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，靠着指望，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，有没有？更美的指望。那我们问大家哈，这个更美的指望，我们现在得到了吗？得到了啦，希望就是希望，盼望跟希望啦。各位，我们来信耶稣有没有已经有盼望跟希望啦？有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那个时候，他们也已经有了这个盼望跟希望，有这个指望了。我们所以嘛，彼得才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常常，对不对？常做准备，回答别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还记得吧？不翻了哦。你信耶稣有什么盼望啊？你为什么信耶稣啊？为什么信到这么高兴？为什么信到这么困难？充满了意外跟挑战，你还要去教会啊？要回答盼望，有盼望的缘由嘛，我们才坚持今天才来啊。今天来到这里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，你们不一定都平安都顺利啊，你们可能现在在神安排允许的试炼跟试探当中啊，你可能做难啊，你搞不好今天下午要走来教会之前你还不太想来咧，等一下叫你跪下去祷告你还不太甘愿咧。我知道，不止我知道，主耶稣也知道啊。可是你来啦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求神纪念你，你们的信心真大，你们的信心好大。即使你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么多困难，这么多意外，这么多患难，这么多试炼，你们还是拖着脚步来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们对基督有盼望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哦，我在为什么讲这个？更美的盼望我们已经得到了，既然已经得到，算不算将来？暂时不算，好不好？暂时不算，我们继续分析下去哦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七章二十二节后面哦，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二节，就是启示立的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好，美事嘛，那这个算不算美事？更美之约，那我请问大家，我们有没有更美之约啦？有，更美之约指的就是我们现在的新约，神用他的血跟我们立的约。我们已经洗礼过了，我们领受过圣餐了，我们有没有这个已经更美之约啦？有没有？有，所以这个对两千年前跟现在来讲都是现在事，也不算将来。我们再来看第三节， 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八章六节，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。好了，那这第八章第六节提到什么呢？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更美的哦，美事哦。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更美之约我们刚才讲过了嘛，就不再讲了。这约原是凭更美的应许立的。好，所以这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两个美事，第一个是耶稣的职任是更美的，第二个是更美的应许，有看到了齁。那这个我们有没有已经得到了？有。所以耶稣担任这永远的大祭司，就是这个职任，已经是进行式了，已经是进行式了，现在也是啊，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还在进行啊。最后更美的应许我们有没有得到？有。所以我们读新约圣经四福音书都是神的应许，都是更美的应许。旧约还没有讲天国，对不对？后来耶稣来了讲天国，讲永生，还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得救得恩典，这都是神的应许。还告诉我们两三个人凭他的名祷告，他就在我们中间，有没有？都是更美的应许，已经有了，所以也不算将来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请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，因为剩下十几分钟，我讲快一点了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三节，这里又有个更美的，大家看到更美的吗？后半节，时间关系直接念了。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。请问大家，这个更美的祭物已经献上了吗？献上了，就是我们这两天在讲的，就是那一次献上永远成全的耶稣自己。所以这个也已经是完成了，已经得到了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请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。希伯来书十章三十四节，因为你们体恤的那些被捆锁的人，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，也甘心忍受，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更美长存的家业，两千年前这些统领前辈啊，他们即使信耶稣，信到被人家迫害，被人家判为有罪，被人家没收家产，被人家杀了，他们继续都在坚持。我相信今天我们还没遇到，感谢主，如果遇到了，我们一样会这样子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知道在地面上我们不过是寄居的啊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啊？我们有更美长存的家业。请问那个家业在哪里啊？纽约曼哈顿吗？还是东京什么区啊？不是耶，也不是在台北信义区耶。更美的家业是在那里，这样知道吧？请问这个得到了吗？还没有，所以这个就是将来的美事之一，这样知道吗？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啊，我们都还在盼望，都还没有得到，就是这个家业，这是其中一点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节，一样讲这个哦。我们看十一章的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，一样讲这个概念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，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神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所以这个更美的家乡啊，在这里更具体啦。圣灵告诉我们，它不只是一个平原，也不是山谷，而是一座城，这样大家知道吧？这个更美的家乡就是那预备的那一座城，这座城就是启示录的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。我们前几天有讲哦，长宽高各四千里，不得了啊！这个得到了吗？还没有，所以这个是将来的美事。我们继续往下看，我们看十一章的三十五节，跟这个相关的十一章三十五节，十一章三十五节，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，又有人忍受严刑，不肯苟且得释放，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。阿们。来，什么叫做更美的复活？那有比较不美的复活吗？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没那么美的复活啦。那我问大家，什么叫做没那么美的复活？像拉撒路，像管会堂的女儿，像那个从二楼摔下来，大家知道我在讲使徒行传啦，那些有没有复活啊？有，但拍谁，那个复活不够美，因为后来还是会死，后来还是死啦。 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真耶稣教会后年就传教100年了，在台湾我们有这么多神迹奇事，可是得过这么多神迹奇事，不管病有没有得医治，后来没有复活啊，后来还是要走，肉体还是要归土，是不是？所以那个复活不够美，但是将来啊，有更美的复活，是一旦复活了就永远不再死啦，没有第二次的死啦，这样理解吧？这个得到了吗？还没有，所以也是将来的美事。这个更美的复活是跟更美的家乡、更美的家业连在一起的。所以最后我们看11章40节，这就是神借着希伯来书作者跟我们讲的，就是这个事。11章40节最后那一节，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，就不能完全。很清楚了，对不对？预备了更美的事。所以什么叫做得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？如果我们把刚才的经文分析归纳，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是跟我们的天国、跟我们的复活、跟我们的永生相关的大祭司，这样大家懂了吗？将来我们到那里去啊，这个大祭司是在更美的家业那里，是赐给我们更美家业的，他也在更美的家乡那里，我们也因他才得到，而且他在那里是永永远远的把永生跟复活赐给我们的这一位大祭司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来看最后一点，第七个面向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大祭司呢？请来看10章19节到21节。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21节，弟兄们，我们因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的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阿们。这里怎么形容这位大祭司？治理神的家，有没有发现这是希伯来书在讲解剖析这位大祭司的第七个面向，最后一个大祭司治理，这个概念跟旧约是冲突的，因为旧约的大祭司跟祭司不负责治理，大家知道吗？旧约的大祭司跟祭司啊，旧约如果大家圣经熟一点哦，旧约时代被神高立的 anointment， 就是被神用油高立的有三啊，宗教教育老师都知道嘛，对不对？先知、君王、祭司，这三个的任务是分开的哦。先知做什么事？传达神的话语，执行神交代的特别任务，先知啦 prophet。 那祭司呢，就是把神的律法、神的吩咐教导百姓，让他们分别圣俗，并且办理神人之间的事，就是赎罪啦，或代祷啦。祭司连大祭司都是一样，虽然祭司是属于大祭司管的，这样知道吧？那王呢，被神高立的第三个职分王呢，他能不能献祭？不能啦，扫罗王就是做这件事情出事情啦。那他王能不能行神迹？有特别任务没有？他就是神高立在地面上，在军事跟政治上带领神的百姓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在旧约时期，这三个职分是分开。治理是谁的权？是谁的权柄啊？是王，是王。可是到了耶稣基督来之后，三合一啦，不是吉隆咖啡啦哦，三合一啦。希伯来书就是在强调这个，这三个职分啊，全部集中在耶稣基督一个人身上啦。他是被神所高的，他既是先知，也是王，也是祭司，而且还是大祭司，永恒的大祭司，这样理解吧？所以大祭司本来没有治理之权的，这里有治理之权啊，但是他治理之权在目前这个阶段只限于神的家。神的家，那神的家是什么地方呢？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3章15节，请看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3章15节。这个我们都相当的熟悉了，来，我们看后半节就好了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 这个家是什么家？就是前面那半节讲的神的家。所以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，当下的名称啊，叫做真耶稣教会。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神治理这个家。那说，哎，他的治理权很小嘛，而不是告诉我们说他的国无穷尽吗？会的。什么时候啊？什么时候会成全啊？看到启示录那边就会成全啊。有一天啊，七灾七晚七号到某一个时辰吹响的时候啊，神的国成啦，世界上所有的王跟所有的国都在我主耶稣基督的权下啦，这样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就不只是只有神在地面上的教会，是所有的一切万物万有无穷尽的一切都成为神的国度。所以神的国有进程性的啊，所以2000年前那些要钉死耶稣的人，他们不知道啊。啊，你不是说你是王吗？耶稣说，我原是为此而来，但是不是你们说的，因为时候还没有到。所以这个大祭司是治理神家的，而且还不止治理神家，将来是统管万有万事万物至高的神大祭司。所以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这样子，有主的灵来行事，以主的灵来行事，以主的话为我们一切的原则，我们以他的行为为我们的模范，而且我们还有他的行迹跟脚迹，就是他留下的记号 Semeon， 叫做神迹。这个是属神教会得救教会神的家的三大特征，有没有？我们大家都可以去体会。好，我们这一次希伯来书的讲习就到这里了。我用很快的速度，抱歉如果太快了，因为希望准时结束嘛，任务完成了，回去再慢慢的回想跟消化。希望主耶稣造就跟带领我们在座亲爱的长辈跟弟兄姐妹。以上见证。